请大家翻开圣经到创世纪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我们今天继续沿着挪亚的故事来看到整个挪亚的故事的结局。我们今天从创世纪第九章的第十八节读到第二十九节，所以让我们一同怀着谦卑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亚弗，韩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亚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亚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从创世纪一开始，我们就见证了那场旷世已久的战争，那场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征战的故事。而这场战争从伊甸园一直打到了现在，到洪水之后，这场战争依旧没有结束。尽管洪水看似是女人后裔的一场胜利，作为女人后裔的元首，以挪亚一家为代表的，虽然当时他们人数稀少，但是却凭着对耶和华的信心，胜过了那个英武有名的蛇的后裔的时代，最终在那个上古时期神圣的洪水制裁中，他们使那个时代湮灭了。而义人继承了被水所洁净的挂着彩虹的新世界。然而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这场征战并没有如此简单的谢幕，那条古蛇仇敌还会卷土重来。如果你看过喜羊羊和灰太狼，每次这个剧中的结尾，灰太狼都是哇飞出去说我还会再来的，对吧？圣经的故事就是有点类似像这样，那条古蛇撒旦说我还会再来的，他如今伏在了这个新世界的门口，在上帝的禾场上撒下了败子，在女人后裔的族群中安插了他的后裔。然而尽管这条古蛇如此的狡猾，他不断的想要去尝试挫败上帝的救恩，但是神的应许绝不会落空，卷土重来的仇敌他最终的结局是咒诅和毁灭，唯有女人的后裔会继承地土。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所看的，这是挪亚出了方舟之后，最后这个挪亚的故事的大结局。所以这个场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景。有的时候有一些解经家会认为这个故事看起来很多余，感觉我们已经看到了挪亚是一个这个英雄一样的人物，但是这个结局似乎给挪亚添上了一些难为情的不光彩的一些情节， 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但是这个结局很重要，这个结局告诉我们接下来圣经还没有写完，这个结局告诉我们上帝的救赎计划还没有完结。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看三点。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已经不再是挪亚，而从挪亚的身上转移到了挪亚的三个儿子身上，所以我们要来看的是他三个儿子的行为，这是第一点。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挪亚这个父亲发出的预言。挪亚，你看挪亚在这个舞台上，从他出现的第一个时刻到现在从来一句话没说过。挪亚在这个舞台上说的第一句话直到要谢幕之前才说出来，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个第二点，挪亚发出的预言。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预言的应验。所以我们首先从第一点来看挪亚的三个儿子的行为。第十八节和第十九节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暗示，他说出方舟的挪亚的儿子是闪、韩、亚弗，韩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所以你从这一节你就可以听出来，如今圣经记录的焦点不再是挪亚自己了，对不对？但圣经不断地强调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挪亚的三个儿子说了好几遍。所以你读圣经读到这儿，你应该知道说，哦，现在圣经的作者要让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挪亚的三个儿子身上啊，这不是我的儿子身上，是挪亚的三个儿子身上。所以这一段故事的发展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性的事件，不仅仅是韩自己做了什么，闪做了什么等等，这个事件是救赎历史当中重要的一环。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段记录仿佛带我们重新回到了上帝起初造的伊甸园的场景。所以我们仔细来看，第二十节那里面说挪亚做起了农夫，栽了一个葡萄园。这里面农夫这个词呢是中文翻译的翻译家们自己想象出来的。这里面的词的原文指的是大地的人，大地的人什么意思呢？但是他们理解说这个就是这个人是用来就在地里工作的意思，所以就把它意译成农夫。但是实际上你要直接去翻译的话，这个词里面有很重要的含义。人，这让我们想到什么？起初人是从哪儿造出来的？从地里出来的。所以他说这是挪亚做起了从地里出来的人，这意味着挪亚现在的身份仿佛是那个起初被造的亚当一样。亚当是从地里出来的人，挪亚也成了大地的人，不仅是从地里出来的人，他是地的主人。如今挪亚继承了整个新的世界，他仿佛像起初的亚当一样是那个君尊的祭司君王。而且不仅如此，就像起初上帝把亚当放到了一个园子里，现在挪亚也在一个园子里，他自己栽了一个葡萄园。而且不仅如此，就像始祖吃了那园中的果子，挪亚也吃了园中的果子。所以整个的这段简简单单的这个故事，看似好像不经意的一笔带过的一个故事，实际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含义。那就是它重演了在洪水之后新的世界人类再一次的堕落。而这个堕落并不是一个从无罪到有罪的堕落，而是本来挪亚就是一个有罪的人，他只不过告诉我们洪水并没有改变这个世界，洪水并没有改变人性，他如同亚当一样也是堕落的。挪亚的状况远不如最初被造的亚当，他喝了园中的酒，实际上这个酒这个字是喝了园中的果子，这个他种的葡萄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还记得挪亚他出了方舟之后干嘛？他献祭了，这表明挪亚是耶和华的祭司。而在后来的摩西律法当中规定，在会幕当中侍奉的祭司可不可以喝酒？清酒淡酒 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利未记第十章第九节，虽然酒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诗篇说酒能够悦人心，但是圣经劝诫我们不可醉酒，因为酒能使人放荡。不要醉酒，但要被圣灵充满。因此醉酒之后的放荡的状态是和圣灵充满的清醒的状态是截然相反的，对吧？今天可能有一些我们生活在这个灵恩派的神学的背景之下，可能觉得把醉酒的状态当作是圣灵充满的状态，对吧？你看圣灵充满就是啊迷迷糊糊的啊倒了，圣灵充满错，圣灵充满的状态是清醒的，是对上帝的话极其清醒的思想默想和理解，这是圣灵充满的状态。而圣经告诉我们跟圣灵充满的状态相反的是醉酒，是混乱，是没有秩序。因此挪亚的醉酒的确表明了这是他的过失。有很多的解经家，不是很多了，有一些解经家会说很不太理解，说为什么前面把挪亚形容成这个完美的人义人，然后最后挪亚这一辈子，对吧，最后反而成了一个醉酒的一个醉汉，好像圣经的记录在这里面有一点冲突，所以有一些比较极端的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不相信圣经无误的这些神学家会说，哦，这是来自于两个不同的作者啊等等。但是或许他们对圣经对人性的描解太天真了。圣经从始至终告诉我们，义人在堕落之后的被上帝称为义人的这些人，这些圣徒们，他们依旧是软弱的罪人，这是圣经从始至终给我们看到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天真的以为说好像圣经必须要把挪亚描写成为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过失的这样的一个人，实际上圣经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但是我们注意到圣经在描写挪亚醉酒的时候并没有给出任何的评判，并没有给出任何的伦理上的判决。圣经在这里面的重点并不是在指责挪亚的罪，而是要借着挪亚醉酒这件事情来揭露在圣约团体当中卷土重来的仇敌所撒的败子。重点不是挪亚，而是他的儿子们。所以这是整个的接下来要看的第22节，这里面又重复的提了一下韩迦南的父亲韩。所以接下来你看到韩到底是怎么样面对这个状况的。韩看见了他的父亲赤身，看到这都是呼应起初创世纪的语言，起初始祖在乐园里面是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如今挪亚也是赤身在这个园子里面，但他醉了，他没有感觉到羞耻。但是韩看到了父亲的赤身，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到外面去告诉了他的两个弟兄。首先韩是这里面几个动作，首先韩看见了挪亚的赤身，这里面的看见赤身这种表达方式，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这里暗示了韩与挪亚的妻子行淫，因为在利未记第20章在后面，圣经当用到这种看到某个人的赤身这种表达方式的时候，是指与他的妻子行淫的这样的意思。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利未记第20章第11节，路父亲的赤身就指的就是与他的妻子行淫，是乱伦的行为。但是有一些解经家会认为说这个解释有点太过于延伸了，但是这双方都有很强烈的证据，我在这里不想做这个评判官。但是我想说的是，不庸置疑的一点是韩没有敬重他的丈夫，没有敬重他的父亲。韩看到他父亲的赤身之后所采取的行动是轻蔑的，是不敬重他的，他把他的父亲当作谈资和笑柄，在他的弟兄中传舌去羞辱他父亲的名誉。所以这是韩所做的，而这也是罪人常常所犯的罪，那就是当罪人看到另外一个人的过犯的时候，罪人的反应也反映了他自己的本质。一个敬虔的人，当他看到另外一个人 犯罪产生过失的时候，一个敬虔的人的反应不是幸灾乐祸的去背后论断他。这种论断暴露了我们的自义。当我们论断其他的人的时候，往往其中背后是有 一丝的真理的，对吧？的确挪亚喝醉了，对吧？挪亚形象很不堪，躺在那儿，有一丝的真理在背后。但是当我们去背后论断他们的时候，我们是仿佛是用那一丝的真理来表明我们自己要比那个人更高尚，我们自己不像他那样，我不像，我怎么会像挪亚？你看挪亚那个样，你看咱们的父亲喝得跟个什么似的。当我们去这样去贬低，去背后论断的时候，我们是在彰显我们自己的自义，我们觉得仿佛我们从来不会跌倒。而当敬虔的人面对他人的过犯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不是幸灾乐祸，而是用温柔的心和爱心去劝勉，去挽回，去为他祷告。因此保罗在加拉太书这里面对加拉太人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当中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你们自己也要留意，免得被引诱了。所以韩的行为暴露了他的身份。韩是那个卷土重来的古蛇撒旦的后裔，因为韩所做的和他的属灵的父亲所做的是一样的事情。正如起初那条古蛇精心谋划把在伊甸乐园里面赤身露体的始祖的羞耻暴露出来，蛇最后的结果是让始祖看到自己的赤身露体，然后就羞耻，对不对？结果是他看到他的羞耻。同样的，韩把他父亲赤身露体变为了羞耻。他父亲喝醉了，没错，但他父亲并没有跑到大街上去，对不对？他并没有光着屁股跑到大街，他父亲是在自己的帐篷里赤身。然而韩却把他父亲的隐私暴露了出来，这是一件很可怕而又可惜的事情。为什么？要记得韩是谁。到此之前，韩在圣经里的形象都是正面的。韩是圣约家庭的成员，他曾经见证了与挪亚一同见证了上帝的信实，见证了洪水的审判，见证了上帝这种神迹般的降下洪水使全地都灭绝。他见过上帝的审判的样子，韩也经历了上帝的信实，韩听到过上帝对挪亚说你要建方舟，他看到父亲在那建方舟，他也甚至可能参与到整个方舟的建造过程，而且他也和挪亚一同经历了水的洗礼，品尝过上帝拯救的全能。然而如今他却背离了真道，他用他的行为揭露了他的身份，他是那条古蛇所撒下来的败子。而这正是圣经一再提醒我们的，在女人后裔的族群当中是有蛇的后裔的。整个的救赎历史继续发展，在以色列国民当中有许多蛇的后裔，所以保罗说不是从肉身所生为以色列人的都是真以色列人。而主耶稣也曾经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教导我们说，在他的禾场当中有他所撒的麦子，也有仇敌来所撒的败子。使徒提醒新约的教会说，在教会当中，在羊群当中会有豺狼出现。尽管的确在今世地上的教会无法成为绝对的圣洁，只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用火来洁净，但是使徒的确命令教会去执行教会的惩戒，把那些不敬虔的犯罪而不悔改的恶人逐出到教会之外。而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会把天国的钥匙交给教会，来捍卫他国度的纯洁。而在历史当中我们也看到，当教会怠慢不忠心执行这天国钥匙的权柄的时候，圣殿会变成贼窝，主的身体 会成为撒旦的会堂。所以这是韩，我们看到韩的反应。但是上帝不会让这条蛊蛇得逞，韩的两个弟兄听到了韩对他们所做出的这些背后的论断和这些散播的谣言，这两个人闪和亚弗并没有跟他一同戏谑他们的父亲，并没有说啊是啊你看是这样的，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去面对这样的背后论断他人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作为圣徒的责任是不与他们同流合污，是要用爱心跟温柔的心提醒他，弟兄，你现在正在背后论断这个人，这样做是不讨上帝喜悦的，所以请你勒住自己的舌头，这是一个敬虔的人应该做到的。而闪和亚弗就是这样，他们怀着敬虔的心遵行了上帝的话去爱他们的父亲。23节说，于是闪和亚弗拿着衣服搭在肩上，你看到这里面描写是非常非常详细的，他们拿起衣服搭在自己的肩上，然后倒退着进去给他们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闪和亚弗的行为彰显了他们自己的身份，他们因着对父亲的爱和尊重遮盖了挪亚的赤身，他们的行为彰显了他们是谁的后裔，他们是属神的子民，他们是耶和华的儿女。因为就如起初在乐园当中耶和华神在始祖堕落赤身羞耻的时候为他们提供了皮衣遮盖他们的赤身露体，所以同样闪和亚弗的行为也效法他们的神去这样做。而闪和亚弗所做的最终是在预表那位真正的义人，那个完美的义人，那个真正的女人的后裔，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如同闪和亚弗为挪亚遮盖羞耻，那位真正的女人的后裔耶稣，他来也来遮盖我们的羞耻，他亲自降卑为人，他替我们成为了羞耻，他赤身露体的挂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却用他完美的义袍遮盖在我们的身上，在上帝的面前遮盖了我们许多的罪。如今他把我们身上的咒诅挪去了，他把这些咒诅都加在他自己的身上来承受上帝的愤怒和审判，但他却用他代赎的功劳替我们赚得了那些我们所无法赚得的祝福，就是上帝存到永恒的爱。因此耶稣在这个事件当中让我们最终看到的是那位真正的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了卷土重来的仇敌所撒下的败子，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上帝的百姓凭着敬虔的心彰显真正的爱。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第二点，那就是挪亚对这件事情的反应，这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二点，挪亚的预言。挪亚在这个故事里面不仅仅是一个父亲的身份，挪亚有着一个更重要的身份，那就是他是耶和华的先知，他是耶和华的先知。因此他上帝借着挪亚族长先知的身份开始对他的后代发出预言，既有祝福也有咒诅。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人类的先知发出预言，而他也是将来以后未来的耶和华的先知的楷模。所以24节开始，挪亚酒醒了，知道了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亚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你要知道，对于旧约的以色列民，当他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这对他们意义到底有多么的深刻。可能今天你会想说，到底说的是什么东西，我怎么不太清楚，挪亚你说话有点太文绉绉的，玄学听不懂。但是对于以色列民来讲，这些话 对他们简直是太相关了。因为接下来到了第十章，你会看到整个闪寒亚弗他们的后代各个的民族都是以色列里面当时生活的时代那些民族，所以他们非常的清楚挪亚的预言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是怎么样运作的。但是不但如此，神人所发出的祝福和咒诅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心愿，而是带着上帝的力量和权柄。所以这段的预言也让我们看到呼应了创世纪第三章，上帝在始祖堕落之后犯罪之后所发出的预言，上帝的审判。所以挪亚对迦南所发出的咒诅呼应着上帝对蛇所发出的咒诅，而挪亚对闪和亚弗所发出的祝福也呼应着上帝对女人后裔所发出的祝福。刚才我提到的，这是圣经当中记录的挪亚说过的唯一一句话。你能想象如果把圣经排成一个舞台剧，整个挪亚这个角色登场了之后一直都是闭口不言，一句话不说，在那闷头在那造方舟，方舟啊洪水啊出方舟，对吧？当当当又开始造祭坛。挪亚是一个建造者的嘛，他是一个估计是学工程的，对吧？他就是沉默寡言，但是就是干实事，对吧？但是到了这一幕，挪亚这一幕要谢幕之前，挪亚终于说了，开口说了第一句话。这第一句话上来就是迦南当受咒诅。而你在旧约的西乃山下的以色列民坐在那儿看小剧场，是吧？第一句话，哦，原来我们进到迦南地区征战占领他们，早就已经有挪亚的预言在背后了。迦南当受咒诅。但这句话可能作为今天现在的读者读起来就感觉很纳闷，可能你读圣经的时候，对吧？做研经日课的时候，你也可能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韩做错了事儿，而迦南受咒诅？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可能你们都问过。如果你没有问过的话，现在我帮你问了：为什么韩犯罪，咒诅落在了他的儿子迦南身上？这似乎看起来上帝你不公平啊，对不对？今天很多人读圣经总能读出来感觉上帝不公平，那是因为我们对公平的概念产生了扭曲。但是的确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在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一种很古老的犹太拉比的解释是认为，之前上帝在出方舟的时候亲自给韩祝福了，就是当时挪亚、闪、韩、亚弗都蒙受了上帝的祝福，因此挪亚不能挪去上帝的祝福，因此只能把咒诅落在韩的后代的身上，也就是迦南的身上。这是很古老的，如果你读这种古代的拉比的注释，你都可以找到这样的解释。但这种解释似乎没有任何的圣经的依据。另外一种猜测是认为迦南是韩和他父亲的妻子乱伦所生的孩子。这种解释是把前面韩看见父亲的赤身解释成为是他的乱伦的行为。因此参考后面利未记第十八章后面有提到迦南人乱伦的习俗，迦南经常会有这种乱伦的行为，所以有人猜测这是其中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些人猜测迦南当时也参与到了韩的罪行当中去，跟韩一起去诋毁他的爷爷挪亚。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猜测，但是我不认为迦南受咒诅这件事情会影响上帝的公义。可能这所有的这些解释的背后所要回应的一个压力，就是确认如果上帝把咒诅加在迦南身上就是不公义的。但是我认为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因为上帝在十诫当中，在他的道德律当中说他要追讨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上帝从来没有说，哦，如果你犯这个罪，对吧，这个罪的责任和后果的这些刑罚就只单单落在你一个人头上。不，他说我要追讨你的罪到你的后代，这是上帝的公义，不是罪人的公义。 所以所有的解经家试图去回应这个问题，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就是相信上帝这样做是不公义的。韩吃了酸葡萄，而迦南的牙酸倒了。这提醒我们什么？这提醒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弟兄姐妹们，那就是我们的罪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限于我们自己。我们的罪，我再说一遍，我们的罪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限于我们自己，而且会波及到我们身边的邻舍，甚至我们的后代。这个罪所造成的影响甚至是可能是多代的。你说这怎么是公平的呢？这是公平的，对吧？我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是公平的了。一个酗酒成性的人，他所犯的罪，圣经说不可醉酒，但他违背了圣经的命令，他酗酒，他醉酒，不断的醉酒。他酗酒的罪会不会给他自己造成影响？会，对不对？肝硬化、脂肪肝什么都出来了，他的身体会受到他的罪所造成的后果的影响。但他的罪所造成的后果影响只限在他自己吗？不是。如果他醉酒去开车，然后因为他的酗酒把另外一个人撞死了，这个人他的罪所造成的后果就会波及到另外一个无辜的人，对不对？那个人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但是因为他的醉酒使另外一个无辜的人丧失了生命。而如果他醉酒成性，他生的孩子可能会产生很多遗传的疾病，可能会从小天生就是残疾。所以罪所造成的影响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是只是我们自己啊承受那么一点点后果，反正我愿意承担，我就自己承担就好。你的罪你自己承担不了，你的罪所造成的影响是如此的深远。因此我想说的是，或许你会问，那为什么，对吧？凭什么？为什么上帝要让他这个醉酒的这个人开车把另外一个人撞死？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等等，我们可能会问很多很多的为什么，对吧？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些罪人最喜欢问的就是为什么。但是我想说的是，很多的时候上帝没有启示我们为什么，但是他启示我们，他所发出的预言一定会成就。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迦南会受咒诅，但是上帝告诉我们的是迦南的确受咒诅这个事实。上帝没有告诉我们很多为什么，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爱雅各恨以扫，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降火给俄梅拉索多玛而没有降火给其他的城市，上帝没有告诉我们很多为什么，但是上帝告诉我们的是，这就是他主权所喜悦的。迦南不是无辜的，以扫不是无辜的，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受到上帝的咒诅都不是无辜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应该问的为什么不是上帝啊，你为什么把咒诅降在迦南身上，你这么不公平，这个不是我们应该问的为什么。我们应该问的为什么是，主啊，你为什么拯救我？我才是应该受咒诅的，我和迦南一样都是该灭亡的，但是为什么你要拯救我？而当我们凭着，这就是信心，当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心去赞美上帝公义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就活在他完美的旨意当中。而接下来挪亚对闪进行了祝福，他是以颂赞的形式出现的。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闪与上帝的名字耶和华绑定在了一起，耶和华是闪的神，闪是耶和华的子民。上帝说，那爱我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而闪的祝福也的确从闪到希伯到亚伯拉罕，最终落到以色列的身上。上帝借着挪亚所发出的祝福的确在历史上成为现实，这是第一阶段的实现。以色列在出埃及之后攻取了迦南地，在那场战争当中，我们所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一场 古代近东的冲突，军事冲突而已。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韩的后代迦南被闪的后裔所征服。这在预表什么？这在预表蛇的后裔最终要受到女人后裔的审判，被踩在脚下。然而挪亚对亚弗的祝福则向我们彰显了这个祝福的实现绝不仅仅只是在旧约的那个时代。挪亚对亚弗祝福说，愿神使亚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愿迦南做他的奴仆。如果你接下来读第十章，你会发现亚弗的后代都是什么人，都是外邦人，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讲都是外邦人。所以挪亚在这里面所预言的是什么呢？挪亚所预言的是将来上帝的祝福要临到外邦人，不仅仅是旧约的以色列的神之政体会得到上帝的祝福，而挪亚的预言展望到了新约的弥赛亚国度的时期。尽管闪和亚弗会暂时的分隔，但是最终亚弗要住到闪的帐篷里，要进入到上帝的圣约当中，与闪同为上帝的后嗣。而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所发生的事情。这是我们要来看的最后一点，就是这个预言的应验。上帝是人类历史的作者，他是从起先指明末后的事。我们在以色列征战迦南当中看到了挪亚预言的第一阶段的实现，而当那个真正的女人后裔到来的时候，那位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挪亚的预言最终极的应验。那本来蕴藏在这古老预言中的奥秘，如今在基督里被揭示出来。使徒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当中这样说，他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是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这奥秘就是外邦人，也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们，就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就是蕴藏在挪亚的预言里的奥秘。可能你读挪亚的预言的时候，你不知道这是啥，什么意思，什么扩张，什么住在帐篷里，到底是什么意思。今天上帝借着福音，借着新约的启示向我们彰显了，我们如今就住在闪的帐篷里，我们如今就住在耶稣基督所搭建的那个真正的会幕当中。今天在基督里，不，那些被拣选的，不论他们的血统是属于闪、韩还是亚弗，如今我们都得以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帐幕里，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挪去了上帝的咒诅。我们不再做外邦人，不再做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但上帝没有启示我们为什么，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但是他所启示我们的是他的预言必要实现。在数千年前借着挪亚发出的预言，如今真实的在基督里实现了。今天你们被称为是耶和华的子民，今天耶和华被称为是你们的神，这就是证明。因此弟兄姐妹们，最后我们要来总结一下，今天上帝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那场旷世已久的女人后裔与蛇的后裔的征战在这个时候还没有结束。那条古蛇撒旦会在历史当中不断的卷土重来，他会在上帝的禾场当中播撒败子，他会在女人后裔的族群当中安插自己的后裔。但是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胆，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应许绝不会落空。那位卷土重来的仇敌，他最终的结局是审判和毁灭，而唯有女人的后裔才会承受地土。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看到挪亚预言的实现，因此就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切切地等候那位女人后裔的再来。他要带领我们把那古蛇的权势踩在脚下，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圣道充满了力量，你所发出的预言必要成就。你是从起初指明末了的那位神，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中。因此主，我们是何等的有幸能够有份于你救赎的计划。如今我们这些曾经远离你的，曾经这些敬拜偶像的人，如今能够得以进入到闪的帐篷里，如今能够口称你是我们的天父，如今能够享受你儿女的身份，你国度子民的这样尊贵的身份。因此主，我们祈求你来继续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能够仰望你国度降临的日子。在那一天，你的帐幕将会完完全全的降落在这个世上，我们将会与你面对面的能够敬拜你直到永远。在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也求你继续借着你在教会里所设立的圣道和圣礼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正如我们接下来所要领受的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将我们的心能够升到天上去与他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